这个给非利士人出的一个谜语。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相关的经文。在《诗记》的14章14节呢，参孙对非利士人说：“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他们三日不能猜出谜语的意思。”啊，我不知道，就是各位弟兄姊妹是不是对这《诗记》的内容比较了解啊？实际上就是这个情节呢很有意思，是因为参孙我们知道，在后面我们会知道他是一个大力士啊，他力大无穷，他杀了很多的这个非利士人。啊，有一天呢，这个他在路上行走，然后突然之间呢，看到路旁有一头狮子啊。但是呢，那个时候呢，耶和华给他力量啊，他并没有畏惧，他呢，这个三下五除二呢，把这个狮子呢就给制服了，并且呢，把狮子给杀掉了。然后当这个狮子呢，最终躺卧在这个路边的时候呢，参孙突然发现，从这个狮子的嘴里面呢，竟然流出蜜来。然后参孙呢，就记住了这个画面。后来呢，当他跟一堆这个非利士人在一起同席的时候呢，当时参孙就出了这样一个谜语啊。当然，参孙这个出这谜语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能如果对这个经文比较熟悉的话呢，我们知道其实参孙呢，他其实是想为自己谋点好处啊。他当时对非利士人说：“啊，我给你们出一个谜语啊，如果说呢，你们能够猜出这个啊谜语的这个谜底的话呢，我就给你们30件礼衣，30件衣裳啊。如果你们猜不出来的话呢，你们就每啊，你们就所有人给我30件礼衣，30件衣裳啊。”那么最终呢，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非利士人他自然是猜不出来，所以最后呢，他们就给了这个参孙啊很多的财物。这是我们的这个第一节经文，而我们的第二节经文呢，来自于这个新约啊保罗笔下的哥林多后书，这是一节非常非常著名的经文，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呢都耳熟能详。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基督的死，使耶稣基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啊。我想再简单做一个祷告啊。慈爱的父，感谢你能够召聚弟兄姊妹在你的面前，借着圣灵开启，借着圣灵的光照，能够让我们再次走进你的话语。也请你亲自的膏抹仆人的口，让我口中所出的一切话都符合你的心意，让我们在以下这段时间当中，在灵里面离你更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分享呢，其实就是从参孙的这个谜语开始。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谜语，叫做“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那这个甜的从强者出来是什么意思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在咱们中国，竟然能够像这个神在雅各书里面所写的一样，在患难当中也会有大喜乐。其实作为基督徒呢，我们面对患难，面对试探，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和看待这些问题，其实是我觉得对于基督每一个基督徒来讲，都是在生命当中一个必须啊，没有办法去逃避的一个话题。也就相当于当基督徒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又会如何去思考我们的处境，又会去如何在患难当中看到神的同在呢？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困难的功课。所以今天呢，我想借着这个参孙的谜语呢，跟大家分享一点点非常浅薄得着啊。首先呢，这个我想这个先谈这个圣经里面的两个人物啊。那这两个人物呢，其实是非常耳熟能详的。那第一个人呢，就是但以理啊。如果熟悉这个但以理书的弟兄姊妹呢，都知道在但以理书当中有一个非常被我们所有基督徒经常去提及的这样一个名场面啊，那就是我这边引用的这节经文，说临近坑边啊，哀声呼叫但以理。这个哀声是谁呼叫呢？就是这个波斯王啊，他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为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儿。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节经文的一个前因后果啊，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当时呢，这个波斯王啊，在这个很多的这样一个谗臣的一个这个威逼利诱之下呢，他颁布了一个法令，就说呢，所有国中的人呢都必须去参拜亚哈随罗王的金像啊。但是呢，但以理呢是一个虔诚的一个服侍耶和华的这样一个 先知。所以说呢，这个当时的这个波斯大臣们，他们当然知道不，这个丹以里是不会参拜波斯王的金像的啊，所以他其实是借着这样的事情呢，去算计丹以里啊。当然后来呢，我们知道啊，丹以里呢就被投在了这个狮子坑里面，待了整整的一个晚上。但是呢，在第二天呢，这个当一行人包括亚哈苏鲁王来到坑旁边的时候呢，却发现这个狮子它并没有伤丹以里哪怕一根毫毛啊。那么就是在我不断的去默想这个场面的时候呢，让我非常有感触的就是丹以里当时在狮子坑里面对王说出的第一句话，他说了哪句话呢？他就说了我们刚才看到这句话，叫做"愿王万岁"。我们来想象那个画面啊，就是如果说你我是丹以里的话，我们被放在一个狮子坑里面，然后这个狮子呢，在一整个晚上啊都在盯着我们，我们和它面面相觑。那时候呢，我们其实能够感受到神在真实的做工，因为这个狮子它竟然没有咬我们。但是退一万步，那个画面其实也是非常吓人的，对不对？我们想一想，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动物园里面，哪怕我们隔着那个护栏，隔着那个很厚的玻璃墙。我们都能感受到狮子那种威严，更别说当时丹以里就在那样一个夜晚，面对面的跟狮子待了一个晚上。但是呢，当第二天啊，当朝阳射入那个狮子坑的时候，当丹以里抬头看见亚哈苏鲁王在狮子坑外面对他喊，而他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叫做"愿王万岁"。哈，我想如果是我的话呢，可能我脱口而出第一句话可能是。哎呦，王啊，你赶紧给我捞出去呗，好吗？哎呀，王啊，你可算是来了，你怎么才来呢？啊，可能我会说这样的话。那，但是丹以里没有，丹以里他第一句话说的是“愿王万岁”。我们看到他说的第一句话呢，甚至是夸奖这位王的，而这位王呢，不是别人，就是刚刚在一天前把他投入狮子坑的那个人。然后呢，第二个人呢，我想说说保罗啊，在《使徒行传》当中呢。有一段非常非常著名的记载啊，在16章当中呢，我们看到，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缚，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她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使女和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就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约在半夜，保罗、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倾听。忽然大地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因囚犯的锁链都松开了。狱卒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要拔刀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实际上就是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几节经文呢，我觉得个人而言，我觉得有两个非常反常识的地方啊。第一个反常识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保罗旅行传道经历的话，我们知道其实当时呢，保罗和希拉来到这个腓立比，也就是我们前面这节经文出现的这个地方。他其实是在啊第一次旅行传道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试想一下，这个保罗大老远啊，然后呢坐着船来到这个地方，刚一下船呢，就发现有一个女的被鬼附着，然后呢他呢借着神的力量的给这个女的驱鬼啊，让这个女的呢变成了一个正常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个人都会想，哎呀，其实啊我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对吧？但是没有想到呢啊，这个好心不仅没有好报。相反呢，这个使女的主人啊，因为他们本身是要指着这个被鬼附的女人去卖钱的啊，没有想到呢，这个女人现在变成了正常人啊，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再用这个使女得力了，怎么办呢？他们就把保罗和希拉抓住，到市上去见首领，最终呢，他们被打进了监牢啊，然后腿上呢上了木狗，啊，这时我就在想这个画面啊，就是你看我旅行传道第一站，刚一下船啊，做了件好事。然后我的这个结局是什么呢？我的结局就是被打进了监牢啊。那在这个时候，我想，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啊，是一个不像保罗有这么大信心基督徒，我们，哎，这个想必是很沮丧，对不对？心想，哎呦， 我奉神的差遣来到这儿做好事儿，没想到第一站就被关牢里边啊，这算什么事儿呢？就是让我想到，就是在去年的时候，我跟这个我们教会的一个长老去包头传福音啊，然后那时候是我第一次去做这种短宣啊。印象当中呢，我感觉肯定是这个画面，肯定是说你坐在一堆人中间啊，然后呢去分享，去放胆传讲神的道啊，然后呢这很多弟兄姊妹，然后呢非常开心，然后他们会觉得哇，这个真开启啊，觉得这个天津的这个弟兄来啊，真是一件好事，然后其乐融融，这样一个画面非常的温和美好啊，没有想到呢，去之后碰到的第一件事就是遇到试探啊，一位年老姊妹，然后。这个千方百计想搞清楚我们住在哪里啊，然后这其实我们当时住的是一个非常便宜且简陋的一个小酒店，而且那个酒店的费用呢，其实是我们天津的教会去报销的啊。然后那位这个老姊妹呢，这她其实非常想弄明白，就是我们有没有花包头教会的这个奉献的钱啊。当时这个。我知道这件事之后，当时我这个内心其实是挺难受的啊，就是就像这个保罗的这样一个经历一样，说我大老远过来啊，坐这么长时间火车，倒了几趟啊，来到这么一个小城市，啊，这地儿也没什么可看的啊，然后没想到呢，一下火车，啊，这个你不夸我就算了，对吧？哎，那你还觉得我花你们教会钱，这是什么意思呢？啊，何况我也没花你们教会的钱，对吧？啊，但是我们发现呢，这个保罗做了什么事儿呢？啊。保罗、希拉在半夜的时候呢，在这个监牢里面唱歌赞颂神啊，他们大唱哈利路亚啊，然后呢，这个就是一件非常反常的事儿啊。保罗的做法呢，跟当年我的做法或者我的心态产生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而第二个反常识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当他和希拉在牢里面唱赞美诗的时候，我相信那个时候神看到保罗、希拉当时的所作所为。神心里面会很开心，或许他会想，这样的基督徒不应该出现在牢房里。于是呢，大地震动，然后呢，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啊。这个时候呢，监牢全开。我想想，如果当时我是保罗的话，我心想，哎呀，太好了，你看神果然搭救我，赶紧跑吧啊，能跑多远跑多远啊。没有想到呢，保罗没有跑，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有一个狱卒，他当时要拔刀自杀。因为他发现自己的这个囚犯们都跑了啊，他自己觉得难逃其咎，他要挥刀自尽，于是乎呢，他要自杀，然后保罗跟他说：“你不要杀害自己，你不要伤自己，我在这儿，我不跑，我陪着你。”我们想象一下，这是多么巨大的一种信心啊！但是我想分享的点，倒并不是说保罗的信心有多大，或者他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榜样啊，不是这个意思。我在想的是，保罗此时此刻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举动呢？他为什么在我们每个人都觉得理所应当逆境当中，却总是能够做出一些跟我们每一个人，甚至每一个基督徒恰恰相反的这样一个抉择呢？啊，那这个就是我今天想分享的重点。当我们和神之间存在这种真实链接的时候呢，即便是在患难之中，我们也不会觉得自己在身处患难啊。如果我自己总结了一下我今天想讲的这些所有的信息，我觉得如果用最简单的方式总结我今天想表达的东西的话，我觉得其实就是这三个字叫做不觉得。就是当我们真正信靠神的基督徒身处患难的时候，我们并不会觉得自己在身处患难。就像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刻当中呢，我也曾真实的感受到上帝的同在，而那个时候呢，恰恰是我信心最大的时候。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电梯的故事啊，就是大概在前年的年底10月份的时候啊，当时是我父亲呢要动一个肿瘤手术啊，然后那个时候呢，这个手术可能会持续，就是从前面的准备到后面的这样一个休养，可能会。大概有10天左右到2个礼拜的时间啊，那时候呢，我就听说要做这样一个手术，所以我就回家了。那我就回到了故乡的那个肿瘤医院，当时是陪我父亲呢待了十几天啊。然后那这段经历是非常不好的啊。最后我其实是相当于是逃了回来啊。为什么说逃了回来呢？因为当时我本来是计划要待满2个礼拜的啊，但是在第10天的时候，我觉得我实在受不了了。 这种心理上的这样一种折磨啊。所以说我当时跟我妈说，我在天津的工作遇到一些问题，我需要去回去处理一下啊。当时我就买了当天的机票回了天津啊。那段时间我的这种信心是非常非常小的啊。那时候我也没有觉得说神会与我同在啊。然后那时候呢，我每天上这个肿瘤院那个电梯，那个电梯很小，但是呢，肿瘤院的这个患者家属非常非常多啊。然后每天呢，我就和大概有20个人左右挤在一个非常狭小的电梯空间里面，然后那个空间那个电梯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奇怪的味道，然后充满了人们这个弥漫在空中的那种焦虑。然后在那10天的时候，我记得我每次在上下那个电梯的时候，都会在心里面问一个问题，我说神啊，你为什么要把我放在这个地方啊？我刚刚成为基督徒，我刚刚信主1年多，我刚刚去教会，我刚刚是准备好去享受神给我的好生活啊！但是为什么每天都会出现在这样一个电梯里面呢？但是呢，神呢其实并没有在我身上停止做工啊。大概是在那个手术动完的，大概是在2个月后吧。然后我父亲当时是正式确诊了癌症晚期啊。然后后来呢，我母亲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如果有时间去回去看一下啊，然后那个时候呢，情况就跟之前不一样了啊，因为那个时候我自己内心明白，这次回去呢，有可能就是我陪我父亲在这个世界上去相处的最后这样一段时间，而且呢，这次呢，并不是10天啊，并不是2个礼拜，可能或许我会待2个月、3个月、4个月，甚至半年，然后在那个时候呢。我养成这种习惯，这种习惯是什么呢？就是我在每天走路或者说安静下来的时候，我必须得用我的耳机呢，去播放讲道的录音啊。因为倒并不是因为我有多敬虔，而是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如果我每天不听讲道的话，我感觉自己就会被一种巨大的无力感吞噬啊。所以那时候我是大概用了3个月左右的时间，听完了我们教会过往10年的所有的讲道的内容，然后呢，我记得在大概我父亲去世之前的差不多1个月吧，有一次呢，我依然是在那个电梯里面，然后呢，我在电梯里面安静的站着，突然之间的上来一对夫妻啊，他们应该是来这个住院部探视病人的，然后那时候他们突然之间说一句话，他说，哎，这个电梯怎么这么挤啊，又挤又吵，味儿又大，然后两个人一直在抱怨，然后那时候我感觉到突然之间有什么东西不对劲啊！我发现我想问他们一个问题：这个电梯不是挺好的吗？我在这儿已经待了小半年了啊，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个电梯挤，或者这个电梯有什么味儿。我始终感觉到这个电梯它帮助了我。因为每次当我着急去送饭，当我着急去办事，当我着急去办各种手续的时候，这个电梯总是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它停在那里等我啊。然后那时候我心想，多好的一个电梯啊，为什么会有人觉得它挤或者吵呢？但是后来一想，大概在几个月前，我跟他们的心态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在那个瞬间，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我觉得神在那一刻真实的改变了我。他让我变成了一个不一样的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6章当中有这样两节非常著名的经文，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致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也是在那段时间呢，我在故乡待的那段时间啊，遇到一位中学的同学啊，当时我们在街上偶遇啊，然后他在我们那个老家的小城市呢，过得非常好啊，开豪车，住大房子啊，在那个地方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地方门阀的样的存在啊。然后呢，他说你为什么回来？我就简单说了一下，因为我父亲生病了或怎么样。然后呢，他约我一起吃饭，然后我就跟他去传福音啊，我就跟他去讲啊，耶稣基督有多么好，然后呢，我们需要神的救赎，我们需要永生。他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兄弟，你父亲得癌症了啊，而且你刚刚跟我说你的工作也已经没了啊，你觉得你这样跟我传福音，我会相信吗？我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像保罗说的，那时候我可能一无所有，但是呢，只有在内心当中我知道，其实我是样样都有的，但是呢，这样一种喜乐我没有办法用语言去形容，我没有办法告诉他，其实我似乎是贫穷，但是或许我会让很多人富足，因为只有你接受了神的恩典和救赎之后，你才能明白我现在所说的到底是什么。很多时候呢，别人会问我：“OK，那你说患难之中也有平安，也有大喜乐，那怎么做到呢？为什么我在碰到患难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像你说的这样子啊？你是不是在这里给自己戴高帽啊？或者说你是不是为了这样一个讲道啊，故意讲一些属灵的语言，让我觉得你可能比我属灵啊？是不是这样的？啊，我觉得不是的。”其实我们如何能够在患难当中有大喜乐？我们如何能够感受到神最真实的平安？事实上呢，它的奥秘就在罗马书当中。在罗马书的6章11节，有一节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保罗说：“这样，你们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根基不深，而且也没有什么人生经历的基督徒。但是我觉得我一个非常重要的得着就是，当我们真的可以当看救人是死的，把自己全然献给神作为器皿的时候呢，那时候呢，我们的问题就变成了神的问题，因为我们已经死了，耶稣基督的生显明在我们身上，所以那时候我们的问题就成了神的问题。而在那个时候，当你穿越其中的时候，你就不会感受到自己在受苦、受难。什么叫当看救人是死的呢？就是你当看在地上，你这个人 Eric 已经不存在了，他已经躺在了坟墓里面。就比如说，这个我在这分享讲道，然后呢，讲完之后呢，无论是线上的弟兄姊妹，还是线下的教会里的人，突然站起来说，你在这一派胡言，你是一个法利赛人。你别以为你自己怎么样啊，在我眼里什么都不是。OK，我相信那个时候呢，无论是我也好，或者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心里面都不舒服，对吧？因为我们毕竟是人。但是我们仔细想一个画面，什么叫当看救人是死的？就是现在此时此刻在讲话的这个人，叫艾瑞克这个人，他那个救人已经躺在了坟墓里面。你想，如果一个人他指着你的坟墓在骂你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不懂，你每天就是故作属灵，你会不会有没有可能这个人他从坟墓里面突然钻出来跟这人对骂？不可能，对吧？因为他自己已经死了一个死人是不会对这件事情有任何的反应的，对不对？所以实际上呢，在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在患难当中的时候，我们如果真的能当看救人是死的。很多东西我们就可以真正把自己交给神，为什么？因为你想啊，是我承认这个我的父亲可能一个月后半个月后他就离开这个世界了，我可能会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我是独生子不仅要处理这类问题，我要处理我失业的问题，我要处理我家人的问题。OK，一些问题会压垮我，但是你想，这个问题很简单，如果你这个人已经死了的话，你会又会怕什么重压呢？重压压不死死人，对吧？因为他已经死了，所以当在那个时候的时候，我突然觉得神他所代表那个新人在我体内活了出来。那个时候呢，我感受到一种超自然的平安，他复辟了我，让我能够做出我自己完全做不到的事情。这种场面在我们的这样一个生命当中太过于常见了，就是当一件事情。当一个患难和试探临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是什么？我相信，无论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我们第一反应，肉体的本能一定是要让我们动用我们自己的才智、我们的资源、我们的远见去防患于未然。Reactionary 就是这样一个词。 就是我们要做出我们自己的反应。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就是你今天有个事很有意思，就是我儿子这个6年级正要开始这个小升初摇号了啊。然后呢，这个对于我和我爱人来讲呢，我觉得这件事情完全是神的手里。他不论去到一个好学校，还是去到一个菜校，对我们来讲完全都是 OK 的，因为我们相信这都是神的安排和计划。然后呢，那天大概是在前2天的时候，我在我们公司前台啊，然后公司前台有一个同事啊，他的孩子也是6年级，他就开始说这个摇号的事儿啊。然后说完摇号的时候，他就非常紧张啊，问我你怎么办啊之类的，你跟孩子想什么办法？我说这个没有什么想办法的呀，啊，就是我当然我不能告诉他这个都在神的手里面，因为他也不相信，对吧？啊，我就说我们比较佛系啊，他去哪儿啊都可以啊，就是我相信去哪儿他未来也不会大差不差啊，他是那块料就可以变成一个人才，不是那块料的话，我们甘心让他做一个厨师没有问题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这个同事就说：“哎呀，我最近啊。”认识一个人啊，这个教育圈大佬啊，他跟我说呢，这个摇号这事儿啊，其实是可以操作的啊。他跟我有一个报价啊，15万就可以进一个私立啊，就摇号当中呢就可以去哎用一些手段啊。然后呢，我们另外一位同事在旁边啊，他的女儿现在已经上高中了啊。然后呢，那位同事插入了这个对话，他说：“哎呀，你要10几万的话，我相信啊，这钱还是挺值的。”啊，为什么呢？你看，我还上高中了。现在想想，如果要是他初中要是学风好一点的话，他现在一定会比现在要更强。哎，不然你就花这十几万吧。他们俩就开始非常，这个非常认真的聊起这个事儿。这是一个非常立体的场面，对吧？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场面。就是那个时候呢，可能我们任何人都会想，说的有道理啊，这十几万花了，这个不白花呀。他会去到一个好的高中，对吧？哎，没准以后这个生活当中真的一帆风顺了。但是我们想一想，在这个画面当中，有没有出现神他任何的位置呢？神在这个画面当中他做工了吗？他想做工，但是他做不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把我们自己的大手放在了我们那个摇将轮盘之上，我们想用我们自己的自由意志去解决问题，而神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当我们想用我们自己的资源、我们的远见。我们的理解就处理问题的时候，他就会把他的大手轻轻的拿开，他说：“OK，我爱你，我给你自由意志，即便我知道你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会引向一个不好的结局，但你可以这样做，因为我爱你。”那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有可能我们花了十几万，真的让他进了一个不错的初中，也有可能我们花了十几万没有进啊。然后呢，我们后来呢，他又很幸运的真的从这个初中。进了一个不错的高中，然后又从这高中真的进了一个还不错的大学，OK，然后那个时候他大学快毕业了，然后按照现在这种经济的这样一种现状和这种就业市场的这样一种背景啊，他有可能找不到什么好的工作。于是乎呢，那时候呢，我们生命当中又会出现一个人，他说：“哎，你知道吗？我知道一个渠道，你啊现在给那个谁谁送20万，他就能让这个孩子呢。”进到某一个公司去实习，最后留下来。于是乎呢，你已经尝到之前的甜头，又花了20万让这个孩子呢进到一个企业里面。似乎呢，你还在这个不断的做这些事情，同时不断的感谢神，就哎呀，你看神，你给我提供了渠道啊，你看让我花了这个钱，把孩子放到这个位置上面。但后来过了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可能他觉得这份工作实在是压力太大，因为他没有背景。他被很多人嘲笑、看不起，他偷偷辞职了，或者说呢，他背着这种家庭的这种庞大的期待和压力，他没有辞职，但是呢，在忍受的过程当中，他消磨了对生活的所有热情，他变成了一个不喜欢生活的人，他或许成为了一个咖啡师，他成为了一个面点师，他成为了一个修车的工人，但是呢，因着一路的与神同在。他每周都会去教会，他自己成为了神的仆人。他在递给陌生人咖啡的时候，会偷偷的说一句：“耶稣爱你。”在年迈的时候呢，当回顾他自己看似平凡的一生，他会跟我们一样说：“感谢神，给了我们最好的生命。”在这个问题上呢，我时常在默想一个故事。是在撒母耳记下的16章，我先读一下经文， 大卫王到了巴户林，见有一个人出来，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名叫示每。他一面走一边咒骂，又拿石头砍大卫王和臣仆。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示每咒骂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去吧，去吧。”希律雅的儿子亚比筛对王说：“这死狗岂可骂我主我王呢？却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这时我们注意一下大卫说什么。大卫对亚比筛和众臣仆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何况是便雅悯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当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段经文的前因后果，就是当时大卫取代扫罗做王之后呢，他去跟敌人征战啊，但是呢，征战过程当中遭遇了失败。当他回来的时候呢，发现自己和族人的这个财物以及老婆孩子全被掳走了，整个大卫王和他的这个手下非常低落。然后这时候呢，出现一个人啊，他叫示每啊，他就朝这个大卫扔石头啊，边扔石头边骂他。为什么骂呢？因为示每啊，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他是扫罗家的人啊，所以当时呢，大卫取代扫罗做王，他非常的记恨大卫，于是乎呢，他就边骂边朝这个大卫扔石头。然后大卫王呢，他的手下就非常不爽，说：“你算老几？你在这又骂王，又朝他扔石头啊！我跪不跪，把他弄死吧？”大卫说什么呢？大卫说：“不要啊，因为或许是耶和华吩咐他让他来骂我的。耶和华见我遭难，可能他会施恩于我也说不定啊。”我们再想一想这个画面呢，我们发现为什么大卫他至今都被称为最信靠神的一个人，因为我们发现他有一个非常宝贵的点，在于当他面对困难、试炼、患难、试探的时候，他并没有觉得这个患难是针对他自己的，他永远知道在自己和这个患难之间隔着一个神，他不会说为什么我会临到这样的患难，他的问题永远是为什么耶和华让我遇到这样的困难，因为他知道。神是美善的，神让他经历此刻他经历的东西，一定有他善良纯全的心意，这就是大卫和我们之间的区别。所以，当我们面对每一个困难的时候呢，神一定是身处在我们和困难之间，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都在说一句非常好的话，说我们究竟是把神放在我们和患难中间，还是把患难放在我们和神的中间？如果我们把神永远放在我们患难中间的话，我们一定会问自己：神让我面对此刻的现状，让我能够在这个电梯里面，让我经历眼下的一切，他想告诉我们什么？而当我们把患难放在我们和神中间的时候，我们的问题会变成：为什么我信神了，却还是遭遇我眼下这样的困境？所以说，很多时候呢，我并不觉得人们真的会为主受苦啊。很多时候呢，我会听到一些基督徒跟我说：“哎，没事，我们就为主受苦吧。”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话就很有意思啊。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宇宙天地的造物主，整个世界都是他造的啊，整个宇宙万有都是他托起的，就相当于我们有一个父亲啊，亲生父亲，他是一个亿万富翁啊。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满大街捡这个菜叶子吃啊。然后别人问：“哎，你怎么捡菜叶子呀？你爸是谁呀？”你说：“哎，我爸是一个亿万富翁那这真的可能吗？就是宇宙天地的造物主，他如此爱我们，他把他的儿子放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上了救赎，然后他让我们在地上为他受苦。这是为什么呢？所以很多所谓的苦，并不是神给我们的苦，而是我们那个救人破碎时候的必须的经历。我想的一个故事啊，就是我下面有一个小括号写的是田牧师和筷子盒啊，我觉得这个故事特别有代表性。大概在十几年前呢，就是我们教会呢是有啊我们的以前的田牧师以及当时有美国的传教士在教会里面， 当时的田牧师是一个助理牧师，然后呢，有一段时间呢，这个突然之间可能有一些政策的问题啊，然后呢，这个美国牧师呢就跟田牧师说啊，最近一段时间呢可能会有这个公安啊警察找你啊，你呢先不要来教会了啊，什么时候来呢我再告诉你，但是呢你呢把你们家基督教所有的相关东西都藏一藏啊，最好能够换个地方住。把这段风头呢，先躲一躲，然后田牧师就回家啊。他们家里面所有东西都是与基督教相关的，所以他花了非常大的功夫把东西藏好。然后他在外面租了一个房子，跟他老婆孩子在那儿住了差不多3个月的时间啊。在这3个月当中呢，也没有人联系他啊，牧师也没有跟他说什么。他在外面呢啊，就感觉到自己很可怜啊。突然有一天呢，这个牧师跟他说：“OK。”今天呢，你可以来教会了。于是乎呢，非常这个开心的啊，就回到教会。在他走在路上的时候，他脑海当中画面一定是，当他回到教会的时候，啊，去迎接他的一定是鲜花和掌声。为什么呢？因为他为主受苦了啊，他遭逼迫，然后他在带着自己的家人在外面躲了那么长时间，相信在很多人眼中，他都是那个星星的英雄。但当他那天晚上回到教会的时候，一切都没有发生，大家就是在那很平常的聚会，牧师讲道跟他自己毫无关系，甚至呢，在聚会结束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人跟他过来说，最近你受苦了。然后那天呢，聚会结束之后，他非常难受，他说，为什么大家看不到我的付出呢？啊，我做了那么多事，我躲了那么长时间，我这种苦难道没有人懂吗？于是乎，他去在，第二天呢，去找了自己的这个牧师啊。当时牧师和牧师的太太在家里面，他说：“我在外面东躲西藏，你们在那聚会，为什么我回来之后你们一点反应都没有？”牧师呢没有说话，然后牧师的妻子呢站起来，在他的房间里面寻找了很长时间啊。田牧师一开始不知道他在找什么啊，后来呢才发现他其实想找一个小的礼物送给田牧师，但是因为当时这个美国牧师他们两口子过得实在是太清贫了，家里面没有任何值钱的，哪怕是多余的东西。最后呢，这个牧师的妻子呢找了一个装筷子的一个小盒子啊，那个小盒子可能是他们家唯一的，算是拿得出手的一个东西。他给了田牧师说：“谢谢你的付出，这是你的奖品，从今天开始呢，就请你忘了这件事情吧。”十几年后，当田牧师自己站在讲台上面去讲述这段历史的时候呢，他发现其实并不是他为主受苦了，他的那个苦，他的那种苦难，他的那种不甘或者那种委屈，来自于那个旧人，来自于那个本来就应该死在十字架上的旧人，来自于那个本来就应该被埋葬的亚当，是那个旧人的隐隐作祟，不断试图从土里面钻出来。让他能感受到自己在受苦，那时候他才知道，原来当看旧人死的是这么的重要。弟兄姊妹啊，其实我想说的是，神呢从来都不会帮我们扫清道路，但我们其实没有必要去担心那些阻碍，因为在这些阻碍的里面，我们才能经历神真实的同在。我相信就是咱们 OFS 弟兄姊妹，可能除了新来的弟兄姊妹，可能都知道啊，大概在几个月前呢，我因为聚会的问题呢，被就是当地的警方呢抓到这个看守所待了一天啊。其实，在这几个月当中呢，我从来没有分享过任何相关的东西啊，因为我并不是不想说，或者并不是说这个东西对我有多么的不堪的回忆啊，并不是，它是一个很美好的见证。我不说这些东西。只是我觉得我不想用这些东西夸口啊，让别人好像觉得你艾瑞克还是挺属灵或怎么样啊。但是我觉得今天我想讲一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啊，因为这件事情对我的让我印象很深，就是在我去看守所待到大概那天待到大概12点的时候，当时我的内心想法就是肯定是要饿肚子嘛，因为我心想这种地方呢怎么可能说。人家给你做饭啊，或怎么样，最顶多给你一个馒头，让你去，对吧？别饿死就完了啊。然后呢，没有想到那时候呢，这个 那位就是审讯我的警官呢，给我一盒这个便当啊，盒饭。我非常清楚的记得里面有一个地三鲜啊，就是茄子、辣子和这个土豆，还有一盒米饭。那米饭还是热的啊。然后我就非常感恩，因为当时我很饿啊，而且我也觉得那天我应该是吃不上饭的。于是乎呢，我就非常感谢啊，然后我就问我说：“哎，我说，因为当时有三个警察跟我在房间里面，我就问他们说：‘那你们怎么吃啊？要不然就你们先吃，然后我一会儿再吃。’然后其中一位警察告诉我说：‘啊，不用了。’他说：‘我们首先呢，第一要保证的就是这个嫌疑人的健康啊，第二呢，就是像我们这些人啊，就是每天风餐露宿啊，一天吃一顿饭，很正常的事儿啊，你不用担心我们。’”然后那警察说：“何况呢，我们也吃不了啊，因为我们这个干这行二三十年，因为这个饭呢总吃不在正点上，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胃呢都坏了啊。当时在那个房间里的三个警察，他们都有严重的胃病啊，这就意味着就是这就导致他们吃不了米饭啊，他们主食要不就是喝粥啊，必须是热粥，要不呢就只能吃点馒头和杂粮啊，他们是吃不了米饭的。”啊，也相当于他们在漫长人生剩下这不知道多少年当中，他们跟米饭这种主食基本上就绝缘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吃那个盒饭，然后呢，他们就在旁边啊，在做一些文，就是记录的工作，或者说在，就是在看着我或怎么样。那时候我突然感觉到特别特别特别的感恩，我在想，这个房间里的任何一个人。他们没有人希望我能够一直被留在这个地方，他们没有任何人想害我，他们是跟我一样的普通人，他们为这份工作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和自己的身体，他们拿一份非常微薄的收入。那时候我发现，当面对那份饭，当面对那些警察的时候，内心全都是感激，没有一丝的恨，真的没有一丝的恨。后来当我最后被放出来的时候，那天过了几天，那个警察让我回去签一个笔录。然后那天回去签笔录的时候，我给他们买了很多的吃的，就是一些面包，还有一些就是能够临时解饿的一些能量棒之类的。然后我送到他们办公室，然后我说谢谢大家啊，真的谢谢大家能够照顾我啊。然后那几个警察觉得挺意外的啊，他说我。他说：“这么多年，我们从来第一次听到有这个放出去的人说我们照顾他啊。”我说：“你们确实照顾了我，你们让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个新人，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人了。”在这里呢，其实我想分享一个很美好的我以前的一个听说过的故事。这个故事呢，也让我再次想到参孙那个谜语，就是“吃的从智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大概在2个月前呢，我教了一个学生啊，这个学生是一个大学生啊，一个大学女生。当时我给她上课的时候呢，她在生命当中呢遇到一些问题啊，然后她当时呢整个人非常的焦虑，每天过来上课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会很经常就会哭啊，然后我就试图给她传福音啊，没有想到呢，就大概就传了2、3次啊，她就信了，她就。做觉知祷告啊，然后当时我觉得非常的惊讶，我说你为什么能够这么快能接受这件事情呢？他说艾瑞克，你知道吗？你不是唯一一个给我传福音的人，我的大学老师他也给我传了福音，你们两个同时都在给我传，所以说我很快就能接受这一点。后来一些机缘巧合之后呢，我突然他那大学老师知道我的名字之后呢，他联系了我啊，突然那时候发现我们是一个教会的。虽然我们以前没有跟彼此说过话，于是乎呢，我就问那个姊妹，就是她大学老师，我就说您是怎么信主的呢？她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对我建造很大。她说呢，她的家庭啊有这个遗传的精神病史，也相当于她的爷爷啊，她的爷爷往上倒，全都有精神病啊，到她父亲这辈呢是最严重的啊，她的父亲在。刚刚就是刚刚这个把他生下来不久呢，就患有严重的这样一个精神分裂啊，然后经常会做出很多过激的行为。 然后在他大概十几岁的时候啊，然后有一次呢，他父亲呢就这个趁大家不在呢，在家里面留了一封遗书啊，就说我要死了，我要去死了啊，你们不用再找我。然后他就拿了一个菜刀啊，然后就出门了。那没有人知道这件事。等后来呢，这个姊妹她母亲回到家，然后和这个孩子可能看到这个遗书呢，整个人都震惊了。这个孩子，他的母亲呢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他就开始祷告啊，祷告神能够让她丈夫能够回来。在祷告过程当中呢，这个他的很多亲戚就闻讯呢就赶过来，很快呢，这个家庭里面就聚集了十几个人啊，都是这种七姑八姨，各种亲戚啊。当然他们也报警了，警察也出去找。然后这时候呢，这个他的父亲出门已经好几个小时了啊。然后呢，一家人就看着他母亲在那祷告，非常生气。他们说：“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老公得精神病这么多年，你不知道吗？你就在这时候你还祷告？你祷告有用？你有这点时间，你不出去骑自行车找一圈都比这强。”非常生气，但他母亲还是也没有反驳，就继续在那里继续祷告。然后呢，有一个亲戚呢，就说了一句气话，他说：“如果今天……”你老公真能回来，那我们一家人都跟你信耶稣。也就是在这句话说完大概有十几分钟，然后呢，门被敲响了，然后这位父亲呢，带着一身的伤痕和血迹，然后呢，手里还拿着一把菜刀，就回到了这个家里面。然后一家人都非常惊恐啊，面面相觑，啊。很久呢，才敢问你到底怎么想到回来呢？这位父亲说，他走到了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啊，四周1公里都没有人，他呢就拿这个刀呢伤害自己，然后呢很快呢他就浑身没有力气，然后倒在血泊当中，然后他当时呢看着这个天空，他对自己说啊，今天就是我得解脱的日子。但就在那个时候呢，他耳畔听到了一句非常清楚、非常柔和的一句话。有个人对他说：“回家吧，家里有人等你。”他说这句话是如此的真实，他完全不怀疑他是自己幻听了或怎么样。当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他从血泊里面站起来。很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因失血过多而脱力啊，他只。真的能够去凭借着自己的力气，能够走了大概将近1个小时走回家，走到了那十几个人聚集的地方，然后在桌子上面讲了这个故事。这个故事结局就是那一家人都信主了，然后呢就有了这个大学老师，然后呢就有这个学生，然后就有了我们今天分享的故事。在《哥林多后书》的4章8到10节，保罗这样说：“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我们身上常带着耶稣基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我相信，如果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一个非基督徒听，他会觉得这是一个离奇的这样一个社会新闻，他会觉得这是一个疯狂的一个惨烈的故事，但是呢，他们不会知道的是，恰恰因为这样一件事情，一家人的生命被改变了，在他们身上那个死亡的这样一个诅咒被永远打破，他们一家人都成了被神拣选的人。这就是参孙那句话，叫做“吃的从赤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很多人可能会说，艾瑞克，你说这些可能是对的，但是人毕竟是软弱的。我作为基督徒，我不想做过那些患难啊，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可能不行。我想到这些问题，我就发愁，我就希望神给我的都是祝福，我希望他让我老公爱我，老婆尊重我，让我的孩子上一个重点的学校，让我的家里面的老人身体健康，让我能够至少活到120岁，没有重大疾病。当我死那天，啊，瞬一个瞬间啊，我就没有知觉了，上了天堂。 这是我向往的生活。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一款游戏玩够了是什么感觉呢？就不是说这个游戏通关了，而是你在这个游戏里面没有欲望了。是的，你那个角色还能变强，这个游戏里面还有很多隐藏剧情没有发现，你还有很多装备没有收集，你还能赢，你还能上分，你还能继续玩，但这些都没有意义了，因为这些东西已经不能让你快乐了，你已经没有欲望去做这些事儿了。很多时候呢，我们的人生都会陷入这样僵局，就像。在我信主的时候，我还记得那天在书店里面给三弟打电话，我说我需要帮助。但是在那个时候，其实是我现在回过头来发现我人生最顺畅的时候。那时候我父亲还没有生病，我的老婆孩子都很快乐健康，然后我工作非常的好啊，挣的钱很多，生活当中似乎没有任何值得我发愁的事儿。但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我不想再继续了啊，我看不到这个意义所在。所以说，其实当神他的祝福真的给到我们，让变成我们想象的一个样子，就是我们一辈子没有任何的患难、试探、困难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不外乎我们就两种结局：第一就是我们忘记了神，因为我们不需要他；第二就是我们会困在这样一种美好的画面当中，没有欲望去做任何的事情。所以，神为我们预备的并不是坦途，因为神太了解我们。他知道把我们放在一个温室里面，我们是没有办法获得长久的喜乐的，所以他把我们放在了崎岖上面，通过这些崎岖，我们才能被真实的拓宽，而这样拓宽呢，才是我们通往自由的唯一的道路。在教会当中呢，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从患难当中看到神的心意的美好的见证。我记得我和我爱人刚刚加入这个线下教会的时候呢，有一次我们参加一个陌生的团契，那里面的人我们都不认识。有一个老姊妹啊，她当时已经差不多60岁左右了啊，然后这个大家就在彼此分享的时候呢，这个有人就跟这老姊妹说了：“您来分享一段好不好？”然后这个老姊妹呢，她一张口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她说：“我白白浪费了10年的时间。”然后别人说你，这话怎么说呢？他说他在快50岁的时候，有一次呢，他去探望他的一个朋友啊，他的这个朋友，这位姊妹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姊妹。当时这位姊妹得了癌症啊，然后他去探望这位姊妹，然后他觉得这个姊妹好可怜啊，他就是提了很多东西，然后准备了很多安慰的话。没有想到呢，见到这位姊妹的时候，这位姊妹非常平安。本来他的脑海当中，他要给这个姊妹说很多话啊，就没想到呢，这个姊妹没有给他太多机会啊。这个姊妹说了大多数的话，而最终的核心就是说让他去教会啊，让他去信耶稣。然后那个时候他在想，这个人是不是神经有问题了啊？自己都没两天日子了啊，还是我信耶稣，怎么可能呢？啊，于是乎呢，他就草草接受这个探望，然后就回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整整10年之后啊，他的另一位朋友又在医院里面啊，得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疾病啊，然后他呢又去探望这位朋友。很巧的是呢，这位姊妹呢也是一个基督徒，她也是教会的一位老姊妹。然后相同的剧情又出现啊，他拿着东西呢去看到这位姊妹的时候，这位姊妹说：“谢谢你能来，但是等到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好。”如果我真的能康复的话，你能不能和我一起去教会？然后这位姊妹她，当时她整个人愣住了，她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基督徒在生命看似这么不堪的时候，想要去表达的点，却是让她一个健康人去到教会。当她分享这段故事的时候，她已经成为了刚刚信主的基督徒。然后他体会到了神话语的美善，他体会到圣灵的内住，他体会到了肢体生活的美好。然后那个时候他说："我晚来了10年。"他如果当年在我50岁的时候，当那个人给我传福音的时候，我就能来教会，我这10年会过得多么丰盛啊！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12章里面说，他对我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在今天分享的最后呢，我也想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小的过往，就是在昨天晚上啊。昨天晚上呢，这个我跟我爱人茉莉姊妹呢去查经啊，去教会查经。然后呢，昨天来了一个慕道友啊，他呢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人啊，我感觉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然后他在那儿听，他不会英语啊，他在那儿听我们查完经之后呢，他就想让我们翻译问牧师一个问题，因为牧师是美国人。他说自己的母亲呢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在他母亲信主之前，他们一家人呢过得生活过得无忧无虑，但是就在他母亲刚刚信主的第二年，他父亲是一个卡车司机，然后他父亲就在一次的车祸当中呢失去了生命啊，于是乎呢家里面就剩他和他母亲两个人，然后这样的日子呢看似的平安的过了三四年，没有想到呢他的母亲呢又身患血癌，然后在
卡住了，没有声音了。
Eric，
这可能掉线了，大家可以听到吗？
啊，
现在可以了。
现在可以了。
OK，对，我刚才应该是说到一半是吧？不好意思，
对，我们听到你说那个后来又患了那个血癌，就是听到这里就卡。
OK。然后呢，后来呢，他的母亲患了血癌，然后很快呢就离世了。于是乎呢，他让我翻译去问牧师的一个问题，就是他说，为什么我的母亲是这样一个好人，这样一个好的基督徒，但我们一家人呢却经历这样的事情。在我翻译之前呢，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当您的母亲在癌症当中的时候，他有没有怀疑过自己的信仰呢？他有没有问他自己信的是不是错的？然后这位慕道友说没有，他一直很平安，然后他一直很坦然地面对了死亡。于是乎呢，后来我就把他的问题翻译给了牧师，然后牧师的回答就是，或许这样的答案显得有点冷漠，但是作为一个人来讲，他在这个地上能够认识神，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成为一个基督徒，是他这辈子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现在在上帝为他预备的更好的地方，或者更好的生活。你要相信上帝是美善的。我把这番话翻译给了这位慕道友，当时呢，他听完之后没有说话，他就默默地离开了教会。我不知道那时候他的心里是怎样的，或许他可能会觉得你们这些基督徒只会说这样的好高骛远的东西，你们并不能体察我自己的痛苦。或许呢，他会想你们这些人呢脑子出了问题，这个神并没有给我们祝福。但或许那时候上帝真的触动他的心，让他能够觉得从我们这些人口里说出的话或许有可能是对的。那时候我在想象一个画面，我在想，如果神能够为他亲自做工，能够像他翻转我们一样去翻转这位弟兄，让他能够真正接受信仰的话，可能有一天圣灵会打开他的心，或许有一天圣经里面的每个句子会进入他的脑子，他会跟我们一样，借着万事万物互相效力，借着团契，借着肢体，借着身边那些如云彩般的见证人，去认识这位神，去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我在想，或许有一天，在很多很多年以后，当他 真的去到上帝为我们准备那个新天新地，他可能会遇到他的母亲，他可能会对他的母亲说："你没有骗我，那些人没有骗我，牧师没有骗我，我现在知道这些都是真的。我知道这位神，他是施慈爱的神，他不是降灾祸的神。我知道他给我的一切，不论我现在能不能理解，都是最好的。我相信圣经里面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最后，我想用一些经文结束今天的分享，是马太福音12章19到21节。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好，把时间交给轩轩。
阿门。
阿门。阿门，谢谢 Eric。
阿门，
对，我
谢谢。
对，我先回应一下今天的这个讲道。对，我觉得是这个，真的这 Eric 今天这个讲道里面蕴藏的非常多的，就是关于我们的经历、苦难，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看待，然后。